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一开始的时候，在这边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想不想拥有一个满足的生活？想不想？
想。
每一个人都想啊，这是没有问题啊。那我再问第二个问题啊，那大家满不满足呢？大家不满足，满足的举手一下好吗？哎，也有不错哈，还有一些人哈，好。所以我们问说大家想不想要满足，答案是怎么样？肯定的，对不对？没有人说他不想要满足。但是当我们问到说大家满不满足的时候，这个就不一定了，有些人满足，有些人不满足。所以今天的经文就是要告诉我们，就要用两个负面的，用两个负面的例子呢，让我们看到这个不满足的原因到底在哪里。这样就可以用一种反面的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如何得着满足的人生啊？所以大家明白吗？我们今天要来看两个负面的角色啊。那这两个负面的角色呢，第一个是他已经得到很多满足的，那第二个呢，他怎么样？他正在追求满足啊。不管是第一个已经得到满足的，还是第二个呢正在追求满足的，他们都没有得到他们想要那个满足。不满足，所以你看他们的人生，你就知道我们该要怎么做啊。他们怎么走，你就往反方向走，那就对了啊。所以这一段，我相信这个第六章，如果我们好好去读的话，对我们一定会非常有帮助的啊。好，我们现在就来看啊，前面这两节，第一节、第二节，他讲到是第一种人，还记得吗？第一种人是什么？已经有很多满福气的人，对不对？第一种就是已经有很多福气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经文这边讲到说，他神已经赐给他非常的财，很多的财物啊、荣耀啊这些哈，都归在他帐下啊，都归在他帐下，一样都不缺。但是有个祸患是怎么样呢？就是他不能享用，他不能享用啊。这个人甚至到悲惨到一种地步，他甚至找不到继承人啊。只能让一个外人来享受，大家觉得这下场可不可悲啊？你将来财产你希望留给谁啊？留给谁？大概大部分人都要留给下一代，对不对？但这个人呢，他怎么样？他下场非常可悲啊！他怎么样？他的财富那么多的福气，得到福气却只能让一个外人来享福。所以所罗门王在这边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不要以为说我们在那边拼命的积攒钱财，或为自己积攒这些功名禄禄这些好的东西哈，我们认为好的东西呢，我们就怎么样，我们的人生就能够高枕无忧了哈。因为我们能不能享受到我们去夺取的那些哈，去抓取的那些财富呢，都还是一个未定之数啊。所罗门王在这边所要描述的是一个远离神。日光之下，日光之下就是远离神的这么样一个光景，也就是说一个人他远离神以后，汲汲营营的在追求这个幸福，他以为这个幸福只要抓到手的时候他就可以得到了，但最后他发现往往呢，他的遭遇呢会以一种非常讽刺的方式来回应他的，非常讽刺的方式。就像这个例子，他已经得到了一切所有的，最后他却不能享用，而且要把怎么样？要把这些他所得到的要分享给一个外人，这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好，我们继续来看这第三到第五节，这边在这边所罗门王呢，他继续用一个更夸张的一个例子，更夸张的例子来加强他刚刚所讲的这个 论点。在这个三到五节里面，他说有一个人他生了100个儿子，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生100个儿子？当然这是一个比喻而已哈。那我们知道中国人现在说的哈，我们中国人传统都认为说多子多孙是不是幸福？多子多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哈。所以这个人呢，怎么样生了100个儿子啊？这是福气当中的福气，非常有福气的人。不但如此呢，他的年日还非常的长啊，他活得非常长寿。大家想想，要生100个儿子不长寿行吗？所以他当然要长寿，对不对？然后生了100个儿子，所以这个人呢，这个例子呢，就是他又长寿，然后又多子多孙啊。照理有没有福气了？ 特别在古代人要生那么多孩子干嘛？就是要养老的嘛，养老送终的。但是再一次的非常讽刺的啊，这边讲到说他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又不得埋葬，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这说明说这个人呢，他郁郁而终啊，他和他的家人的关系好不好？好不好？他有100个孩子，没有人给他送终，这个关系好不好啊？肯定是不好的嘛啊！所以不得埋葬，这里面背后还有个隐藏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没有人来为他送终，没有人给他哀悼。死者为大，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讲死者为大，入土为安。那么重要的一件事，一个人死了以后，他应该要下葬的，却在能够在100个人当中，100儿子当中，却找不到一个人来为他安葬的。所以这个人哈，肯定怎么样？他在生前的时候，一定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人啊，非常怎么样呢？在神面前也是一个失败的人啊，他不去思想着。甚至怎么样，在他生活当中，他连自己的儿子的好处，他也不去替他们着想，所以他怎么样，做人失败嘛，在家里面，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做人失败，没有人愿意来为他下葬，为他送终啊。所以这里面讲到这个样子的一个人，他其实呢，一个胎死腹中的婴儿啊，胎死腹中在母腹当中死掉的婴儿呢，都还要比这个人更得享安息。更有安息，为什么？因为这胎儿虽然死了呢，他是安安静静的死的，他没有接受这种屈辱。这个人他100个孩子，没有人为他送终啊，反而是那个在母胎里面死掉的人还比他更好，因为他可以安安静静的离开，平安的、平静的、安息的离开这个世界啊。所以我们就举了这么样的例子啊。那第六节这里呢？他继续用一个更夸张的比喻来传达他的观点啊，但我们要知道，比喻并不是说真实发生的事情啊。他在比喻说，这个人他活了1000年，然后还要再加码，再活另外一个1000年，所以他总共活了多少年？2000年，活那么多那么久，却不得享用，这样子又有什么样益处呢？啊，这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最后结局。就和那个胎死在腹中的婴儿就没有两样啊，都要去同样的一个什么地方？同样的都是要下葬的，都要到坟墓，都要到阴间里面去的哈。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一个远离神、活在日光之下的人，他无论得到多少福分，却不一定有享受那个福分的福分。大家听得明白吗？一个远离神的人，无论他得了多少福分，但是他不一定有能够享受那福分的福分啊。我们需要知道啊，得到福气是一回事，能不能享受这福气呢？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两码子事啊。这两者之间不一定存在的一个必然的一个因果关系的。弟兄姊妹，想象一下啊，如果我们今天染上一个病毒，很严重的病毒，上吐下泻。好，上吐下泻，这时候有一个人在你面前摆了满汉全席来请你，你会什么感觉？你真的上吐下泻，然后你看满汉全席，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对你有没有吸引力呢？你没有什么吸引力，你就摇头了。你说虽然这个最好的满汉全席在你面前，但是这是个福气，对不对？但你却没有享受那福气的福气，就是这样子，这两码子事哈。这就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一旦远离神，想要在神以外去寻求那福气，那么就算得到了，我们却不一定能够享福，能够享受的福气。这个是我们常常，我们基督徒也常常有这个问题。我们以为说我们有了那个东西，哎呀，神啊，我有那个东西就好，就有那个东西。有的时候神就真的让我们得到那东西，但得到以后我们就觉得怎么样呢？不能享受了。所以有时候用这种方式来回应我们，来教导我们。来教导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得到就好了。你只有当你在得到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得到其实也没有得到，因为你心并不能去享受它。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第7到第9节啊。第七节以后呢，所罗门王的这个焦点呢， 就开始转到一个比较一般人身上，就是你我这些普通人啊。因为刚刚讲那些比喻嘛，对不对？生了100个儿子，然后活了1000年、2000年，那个是一个比喻啊，那个是一个夸张的方式来去形容啊，形容第一个观点，就是那得到福气的人却不能享受，不能享用。那到了第七节以后呢，这边讲的呢，是我们普通的一般人，我们怎么样？有没有得到福气？还没有，我们正在追求啊，在世上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值得我们去追求啊，追求的福气啊。普通人都是必须要怎么样？要辛劳啊，必须要辛苦啊。不工作有没有饭吃？不工作有没有饭吃？当然就没有饭吃。所以第七节这边讲到说，人的劳碌啊，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口腹啊，为了口腹，这对不对啊？现代人可能啊不就是对也是不对哈、啊，可在古代这是非常正确的，对不对？因为中国人也这样讲说：“民以什么为天？民以食为天。”什么东西最大？吃饭皇帝大，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吃饭皇帝大，吃饭是最大的啊。所以在古代里面，你可以想象到所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吃，吃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现在人无法体会了，对不对？因为除了吃以外，我们太多的这个衣食住行娱乐一堆东西很重要的，不是只有吃很重要而已。但是在古代呢，民以食为天啊，所以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啊，这句话是绝对正确，对不对？啊，绝对正确，人的劳碌是为了口腹。那本来人劳碌就是为了换一口饭吃，这是很正当的事情啊。但是这里却指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心里怎么样，却不得满足。啊，你虽然怎么样，虽然是劳碌啊，想要换取你所想要的，但心里面却得不到那满足啊。人的劳碌一生啊，就是为了这张嘴巴啊，这张嘴巴能够吃东西以后那个口腹之欲啊，那个很有饱足感，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对不对？但是这里面所罗门的观点是非常悲哀的啊，非常悲观的啊。也就是说，这种美食的这种享受呢，那感觉很快就过去了，不能长久，里面呢是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满足的啊。以前啊，我们家。在搬来尔湾之前啊，我们居住的一个环境就是一个美国典型的地方哈，不是一个华人区啊，就是美国本地的地方，不是华人区。所以就华人的标准来讲啊，生活机能好不好呢？不好，要买什么东西都不方便啊。以前我在东部念书的时候，到最近的大城去买一瓶酱油，2个半小时开车到一个大城去买一瓶酱油。啊，半年一年以后才去买的哈、啊，所以搬来尔湾以后，啊，这是我们来美国第一次来搬到这种所谓的华人区里面了、啊、哈，突然觉得这个生活机能非常非常方便啊，啊，没有，实在很难想象刚到的时候什么，开车几分钟有2家大华超市，这怎么可能呢？啊，很难想象啊，那所以孩子每次从外地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招待他们吃啊，吃巴费啊。但是越吃怎么样？巴菲好不好吃？越吃就越不好吃了。那后来就发现，原来呢，住在这边久的人，住在尔湾久的人，啊，特别是那些一来美国就定居在尔湾的那些人，他们觉得这边有没有好的餐馆？没有好餐馆，尔湾没有什么好的中餐馆，没有好的中餐馆，所以他们要去哪里呢？我们就要到这个洛杉矶啊去打打啊，就到那个到洛杉矶餐馆去吃一吃哈、啊，才能找他们觉得到那边才能找到好吃的东西，为什么？嘴巴刁了嘛，在这吃太多好东西又不好吃，要到洛杉矶。所以我相信说怎么样呢？如果我们真的搬到洛杉矶，我们会变成怎么样？有一天我们会觉得洛杉矶还很好吃吗？也找不到好吃的地方了，对不对？那就要搬回国了，搬回国才有可能那边的夜市啊，那边才更好吃哈。所以这种口腹之欲，只是怎么样，暂时满足一下，但心里面能不能得到满足呢？能不能得到满足？是暂时的给满足啊。大家只要想想看，如果上餐馆这件事情，这么样能够满足里面的人， 非常非常的满足啊。那今天很简单哦，因为这个时代有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疾病叫抑郁症，大家知道吗？抑郁症，那就很简单哦，请他上餐馆，常常请他上餐馆，他不就好了吗？就这么简单，就满足了。可是事实上不是啊。而且特别是抑郁症还有一个特征啊，一个典型症状就是缺乏食欲。抑郁症就是有个缺乏食欲问题，食欲已经不能满足他里面的人了啊。其实不只是抑郁症，包括我们身体不好也是一样啊。当我们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们也是缺乏食欲的，对不对？大家啊，那些你看看那些进入这个临终的安宁什么？护疗有没有听过？安宁护疗 ，hospice care，hospice care， 最后要临终要送终以前，那些人吃不吃？要不要吃喝？啊，以前方姊妹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最后连喝都不太喝了，就这样离开了，因为你们没有食欲了。所以我们知道，神所创造这个食欲啊，它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安排的，它只是一个暂时的安排。是要借着食欲的能够让够带动我们呢，怎么样开始去寻求健康啊？你吃，然后你就健康嘛，好的，一定要吃啊！上了年纪的人更需要吃，是的，要有营养啊，够啊！但是当我们死亡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死亡之后就不是死了，不是一死百了。我们死亡之后，灵魂是永存的，灵魂就离开我们的肉体。那个时候，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灵魂还有没有食欲啊？有没有食欲？我们灵魂就没有食欲啊，我们的灵魂就不再靠这个吃来去满足了啊。所以第七节这边告诉我们说，人类一直在追求啊，这个寻求满足，但是他会发现说，他里面是得不到真正满足的，他里面得不到真正满足。这不是说我们里面的灵魂啊是得不到满足。不是，而是说什么？而是说我们正在世界上的人，日光之下的人，正在使用一些错误的方法来去让他的灵魂得到满足，啊，追求食欲，这只是一个代表，追求食欲啊，不止哈，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欲望啊。他以为追求这些欲望满足以后就可以得到满足的，事实上不是啊。我们以为怎么样？努力赚钱，让自己吃得饱，喝得香啊。就可以得到满足，事实上这些都是一种非常肤浅的、短暂的一种满足。特别是当我们的灵魂一旦离开身体死了以后，这一点就非常清楚的啊，非常清楚。为什么说，当我们灵魂一旦离开身体，我们死亡以后，这圣经告诉我，灵魂是永存的。当我们灵魂离开身体以后，这一切我们都非常清楚了，我们就知道。世界上这种满足是非常短暂的，为什么呢？为什么那个时候就很清楚呢？我打个比方，大家想一下，孔子说什么是性也？食色性也，这讲的对不对？非常对的哈，吃东西，食欲还有性欲啊，这两样东西是人类的一个基本上需要。但是人一旦死亡以后，肉体就在这地上就开始腐烂了，就没有了哈。灵魂是不朽的，那么一个灵魂，当他回想他在世上的一切的时候，他会什么样感受呢？大家想象一下，一个人死了以后，尸体烂了以后，他灵魂到了一个某个地方去，他怎么样回想他在地上的生活的时候，他是什么样感受呢？想象一下，我讲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帮助大家想象啊。大家知道吗？有一种叫色情狂，对不对？知道吧？色情狂就是被色欲给捆绑的人，英文叫做 sex addiction， sex addiction， 也就是说怎么样，性上瘾，性成瘾或性上瘾，这个是一个怎么样，就像毒瘾，就像这个叫什么药瘾，毒瘾、酒瘾这样一样的，这种性上瘾的问题呢，今天在这个网络时代里面是特别的严重。特别特别严重。那么一个性上瘾的人，一旦他成瘾以后，他一辈子这样子过了以后，他死了以后，他的灵魂回想他在一生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他是什么样感受呢？他会不会觉得非常荒谬？他那个时候他的灵魂 再也没有办法感受到一点点性欲了，明白吗？因为他没有肉体了，他里面没有肾上腺的这个皮质激素了，他没有那种雄性激素在他里面，所以这个时候灵魂他没有任何的性欲了。可是这个时候他可能问自己，他为什么他一辈子却被那个瘾给控制了呢？他现在却感受不到一点点的他这种感觉，他为什么在这地上浪费那么多时间专好迟到？过去那个曾经驱动着他过了一辈子没有意义生活的那种欲望在他里面已经没有了。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谁从情欲的就从情欲收什么？收败坏。他原来他一生他从那情欲里面收败坏，现在没有那个情欲了。所以我这里面就是举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帮助大家思考，我们今天在世上过生活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永恒的角度，我们需要一个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审视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这个永恒的角度呢，也包括一个怎么样，我们需要从一个肉体已经不存在的一个状态，已经朽坏掉的状态，从灵魂的状态呢去来思考我们现在地上的生活的，我们现在所追求的这些东西值不值得让我们花这么多全副的力气去追求呢？我不是说不重要，你要不要赚钱，要不要？当然要，对不对？但是你如果花全部的精力只是为了这些东西的话，值得吗？我们现在所追求很多的这些东西啊，只有在这个目前的这个时间窗口里面，我们会觉得非常有意义的，只有在这段时间。但是一旦我们离开了我们肉体以后，我们灵魂它还会感觉说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重要到说你甚至可以牺牲，不要省，牺牲掉任何东西，甚至牺牲掉你的这个家人，你都不在乎，然后你要全心全意去换取这些东西吗？夺取这些东西吗？这样值得吗？所以呢，第八节以后这边讲，所罗门王在这边就问了两个问题啊：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呢？他问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都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在我们刚刚这样讲的那个例子，人第二种人，对不对？他正在追求福气，但却怎么样？里面却得不到满足，却得不到满足。在这一点上面，智慧人和愚昧人并没有什么差别的。常常反而是智慧人，他怎么样？他欲望是更多还更少啊？更多还更少？是更多，他更不能得到满足，他没有比愚昧人好到哪里去。这是这里的意思啊。还有呢，另外一种人就是一些穷人，他们兢兢业业的要努力脱离贫穷啊，脱离贫穷。所以这边讲说，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啊，也就是说这些穷人呢，他非常知道应对进退，知道怎么样来讨好别人，来让自己呢有一个地位上的一个提升啊，这样的穷人啊，这个并没有什么错的啊。这样的穷人会不会比一些其他那些穷人怎么样有更有长处呢？在刚刚所说的那一点上面并没有，因为他们一样心里面得不到满足，追求很多东西但心里面得不到满足。所以无论是智慧人也好，或者是那些努力向上的那些穷人也好，他们的欲望其实更多，更得不到满足。当然你会想啊，那所罗门是不是在这边就否定我们要需要工作啊，不要有这热情啊，或否定我们自己要努力改善自己，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当然不是啊，他并没有否定这些努力。你可以看到箴言里面他也讲到说人不能懒惰啊等等啊，这些都有这样教导。他在这里他只是简单陈述了一个事实，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就是说我们在这世界上有很多很多追求，但这些呢却不能真正给我们带来一种满足。因为人总是渴望要更多，当你得到你还要更多， 所以人就像什么？人就像一个，我给他形容啊，就像一个底部破洞的一个水桶，就像个底部破了一个小洞的水桶啊。水桶你可以加水让它满起来，但这满只是暂时的，因为底下有个洞啊，一直在漏啊，源源不断的漏出去，所以人必须怎样，不断的去添加那个水，让它满出来，这样子才能保持那桶的满意啊。所以人一旦离开了神以后，他得不到满足，他以为他劳碌是为了口腹啊，为了让心里面要得到满足，但是心里面最后结果却得不到满足，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当我刚刚问说你们满足吗？很多人回答是不满足啊。所以为了在这边鼓励我们不要贪心啊，不要像那个漏洞的那个水桶一样。所以第九节这边有个提醒，第九节这边最后那边有个提醒，就是说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眼睛看到的比心里面妄想的更好。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打开我们眼睛，看看我们已经拥有的。神赐给我们非常的富足，赐给我们美好的家庭生活，赐给我们这个儿女，赐给我们配偶，赐给我们够用的一些金钱，我们要以这些为满足，眼睛所看到的，不要去妄想在那个主以外的那些东西。当我们在妄想那些在主以外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以为得到满足呢，是得不到满足。那当我们用眼睛打开眼睛，看到我们在主里面已经得到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容易怎么样？知足感恩啊，知足感恩，这就是基督徒这个喜乐、平安、喜乐的一个根源在这里。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知足感恩啊，我们知道感谢神，知道一切都是他所赐给我们的。那些幻想的东西怎么样？都是虚空，都是不空，就这个意思啊。这是传道书不断的要提醒我们的啊，那些幻想的许多都是怎么样？不空，都是虚空。所以让我们不要以为啊，不要简单的粗暴去假设，就是说我们的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拥有更大的房子，对不对？幸福就是我银行里面有更多的钱，幸福就是我在公司里面能够得到更高的位置，对不对？幸福就是我孩子能够念更好的大学，啊，等等。我们非常粗暴、简单的假设说，我们只要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幸福。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如果我们单单只是拥有这些却没有主的话，我们注定会不会得到满足呢？我们注定就像那个水桶一样，底下破个洞会继续漏水的。相反呢，有了主以后，我们信了主以后，神可以叫我们有更大的房子，可以不可以？神可以叫我们有更多的学问，神可不可以叫我们在公司里面可以到一个很高的位置，可不可以？神可不可以叫我们念更好的学校呢？神可不可以叫我们银行里面有更多钱呢？可不可以呢？只要神愿意，神就会这样做，我们就可以得到，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原则上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要知足感恩。我们要需要警醒，我们需要警醒，里面要分得搞清楚，哪些是神要我们去怎样努力去得着的，但是哪些呢却是我们里面的一个幻想，这是需要在神面前去寻求智慧的。我们特别要警醒，就是我们里面其实有个无底洞，就像个水桶一样，这个水桶是有个破洞的，你拼命在里面倒水它满不了的，因为一直在漏水。人心是不知足的，人心不知足，所罗门在这边要提醒我们，我们虽然在追求那福气，但心里面却得不到满足。好，我们来再看第十节，最后我们来看这三节，十、十一、十二，这是一段。但在看这个最后这一段以前，要看懂这个第十节不容易。但是这一节第十节在这一章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一定要把它给弄清楚。所以请你们专心的听我来解释这第十节是什么意思。 第十节我这边啊用了这个一个新译本，我找了新译本的翻译做一个比较哈。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他说一切存在事物都已经有了名字，人的本质也被视透了，人无法与比他更强的较量。新译本这样翻译。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手中所用的中国教会用的这个圣经就是和合本的圣经，这已经是中文圣经里面最好的一本译本了，没有问题啊。但是偶尔呢，我们是需要去参考英文译本或者说其他的这个中文译本，偶尔了哈，看看到底哪一本啊对某一段经文呢有一个比较清楚、比较接近原文的意思的一个解释啊。所以在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我觉得比较好多个译本还有它一些原文的解释呢，这一节啊，这个新译本的那个。新译本这个版本的这个解释是比较好的啊，比较好的啊。神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啊，一切的万物，这边新译本说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已经有了名字，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要让我回想一下创世纪啊。在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神先为一些基本的一些东西定下了名字。他说，神说有光就有光了，这些为了一些，神就为这些万物定了一些名字，简单的。然后他就赋予一个亚当的责任是什么？亚当第一份工作是什么？为动物命名，有没有？为动物命名哈。其实，在圣经里面，命名是不是一件小事啊？命名不是一件小事哈。只有怎么样？命名是怎么样？命名是带着一个权柄，然后只有位份大的才可以为位份小的来命名的，对不对？这点不难理解了，对不对？大家想想看，有没有听过说孩子为父母命名的？有没有？你的孩子我长大以后，我说我要帮你改个名字，你会怎么样？你气死了啊！不行，只有怎么样？只有你做父母的为孩子命名。当你命名的时候，你可能为这个孩子的命名当中呢，你想选一个名字，特别中文名字啊，中文名字，因为中文的这个名字有很多意义的，你想要把一个意义给放进去，所以在圣经里面取这名字命名的时候，乃是怎么样带着权柄啊，为那个被命名者呢定下了一个本质，说希望他怎么样怎么样，是这个意思啊。比如说。神把亚伯兰召出来，就给他叫个名字，叫他什么？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什么意思？多国之父，对不对？多国之父。之后，亚伯拉罕一生就走在神所预定为他所预定的这条道路上面。虽然他照着他自己的意思，他也做了很多错事，但他整个人生方向就是走在这条路上。他最后成为一个多国之父。而这个一切都从神开始命名他开始的，为他取名叫亚伯拉罕。所以这个命名的行为啊，它是怎么样？它是一个命名者为这个被命名者有个对象啊，给他赋予了一个本质。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大家明白吗？就像我父亲啊，当年给我取名字叫建东，什么意思？他希望说我将来建设东方，哇，好大的语气啊。所以神在创造这个世界万物的时候，不管是他自己直接命名或者借着亚当夏娃命名，他已经怎么样给万物都定下了本质了。大的这方向宏观的已经调控好的一个人啊，每一个人或者这个整个人类他该要怎么样都有个宏观的调控。细节啊，微观它不调控我们，它不控制我们。今天穿什么衣服，它不控制我们。但整个来讲，你活几岁，这些是宏观方面都是在神的掌握当中的啊。所以万物的本质都是在神的这个怎么样命名当中已经定下了本质。所以狗就是狗，人就是人，人不是狗，狗也不能做人啊，这不能颠倒过来的啊。所以有一些。这些创造的本质呢？这些创造本质不但是为神所定下来的，而且是怎么样？是被神所认识的，这就是这里的意思。神已经认识他， 也就是说人的这个本质是神早早就已经怎么样定下来，也是神所知道的，而人呢要改变这个生命的本质，那是可能还是不可能？就不可能的。你可以调，你可以决定你要穿什么衣服，你可以决定说你要到哪里工作，这个也许你可以控制这些东西，但整个宏观上你的本质是不能改变的。人本质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这个好东西叫什么？叫做自由。神赐给人一个尊贵的一个自由，可以自由去选择善与恶，人可以选择善恶的。人一旦怎么样呢？误用了这样的自由，选择远离神，他就最后一定怎么样？一定会趋于败坏的。这就是人的本质。人生已经定好的，人里面有自由，这是神定好的。人若选择远离他，最后人怎么样？一定会趋向败坏，这是神早就已经知道的事情，非常清楚。那你如果说，那我不要这个自由，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我不要这个选择自由，可不可以？不可以，因为这神已经定下这个本质，就已经不能改变了。如果神今天没有赐给我们这样的自由，我们今天不过就是一个高级的机器人而已，只能做善事，不能做坏，不能做坏事。这不是神要的。神当然可以去造一个机器人，但他今天造我们这个人就不是这种本质。所以自由是一个好东西，今天神赐给我们的自由是绝对好东西，但是它里面有危险，因为人怎么样，他会误用这个自由，以至于说人怎么样呢？他会选择脱离神，在神之外寻求满足，人就会败坏，趋于败坏，最后他还会连他自己仅有的这个幸福，他都会失去的，他失去，这就是人的本质。所以好了，那我们讲了这些以后，我们就要看这个所罗门在这边讲这些是什么意思。第六章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两种人，他们都是死胡同，都是死胡同。一种是已经得到的福气，对不对？却不能享用的福气。第二种是怎么样呢？正在追求那个福气，却不能得到满足。这是两种人。这两种人之所以他们不满足，因为怎么样？他们已经远离了神，他们也脱离了神，他们也就远离了神所给他们创造的那种规律里面。他们走他们自己的路，神本来为他们预定好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规律，让我们能够依靠神来亲近神的，能够在神面前得福气的。但是 这两种人都离开了神，活在日光之下。日光之下所代表的光景就是他们没有神啊。他们一旦离开了神为他们所创造的这种生命的规律的时候呢，他们就想办法自己寻找快乐，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得到，但至终却发现说他们却得不到他们所要的那种真正的快乐。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当然就要顺应神所创造的这种规律啊。人的本质在哪里呢？我们这样子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真正最后的满足，也就是要去亲近这位神，从神那边依靠他，从他那边得到那满足的喜乐。我刚才这样讲的，神不是叫我们做穷人，神可以赐给我们非常多的财富，像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一个富人啊，亚伯拉罕是一个大富人啊，神可以赐给我们这些，神也可以叫我们做穷人，一个快乐的穷人都没有问题啊，只要我们活在神的规律里面，跟神来亲近的，神怎么样？他都可以赐福给我们的。但如果说我却偏不，我就怎么样，我就要逆着神而行，那会怎么样呢？我就是 不理神，那会怎么样呢？最后就像周文所说的，顺天则昌，怎么样？逆天则亡，逆天则亡。这就是经文这里所说的，人不能与那比自己利益大的相争，人不能与他以比他更强的较量。跟谁较量啊？就是跟神，你不能跟他去较量。人若对跟神对着干的话，最后结果是什么？那就是灭亡嘛，就自取灭亡。他脱离了神造他的一个本质，人若脱离神所给他定下的规律， 啊，那规律是说你向着他跟从着神，你可以得到福气的。这条道路他不要，最后呢怎么样，就是自取灭亡了。这是这里意思。好，第十一节哈，加增虚浮的事既多，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很难理解这个是什么意思哈。那再一次的话，我们必须用这个当代译本的这句话，当代译本这句话比较清楚一点哈。他说：“其实话越多越虚空，这对人有什么益处呢？”啊，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我们与神争辩，话一多啊，我跟神争辩，说我非得要照着神怎么样，非得神要照着我自己想要的做来做啊。神没有给我们这东西，我却非得要不可，跟他话特别多，这样跟神争辩有什么益处呢？我们若违反了神所定的规律啊，就是我们来依靠他，我非得要靠着我自己办法，我自己去寻求我自己的路，我自己寻找我自己的快乐。你跟神去争辩，你话多的时候有什么益处呢？啊，荷尔本把这话这个字呢换成叫事情啊，因为在原文里面这个字本来就是有这两个意思，所以我们不是很确定啊，到底是话还是事情，但那个基本原则是一样的啊，也就是说怎么样？就是向神争辩，向神争辩啊，想要靠自己的方式来去寻求人生的快乐，这种事情多的时候，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啊？所以我刚刚说，顺天者怎么样，昌；逆天者亡。这不是说神是一个暴君啊，说你不靠着我，我就给你好看，不是这样子啊。神不是那个暴君。而是说神已经为人类定下完美的计划的，我们只要照着神所给我们定下规律，信靠他，信任他，让他来带领我们的一生，完全的依靠他，至终我们就一定会得到满足的喜乐，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平安喜乐的人。这是神给我们定下的一个规律在那里。但你要逆着他，不信靠他，不做这些事情啊，远离神，想要追求自己快乐，你违反这样的规律，那最后呢，你结果就是什么？就是堕落，就是败坏。那最后自己想要得到的那些所谓的那些幸福呢，满足呢，也都会失去了。这就像第六章所提到那两种人哈，一种是怎么样，拥有福气却不能享用，这是一种人；另外一种是怎么样，他劳碌，但是他里面怎么样，却得不到满足，这是阳光之下的人他的一种情况啊，光景啊。这是最后一节，最后一节所罗门在这边问了两个问题，他说：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情呢？问了这两个问题，这两个的问题答案还是一样，都是否定的，都是否定的。人离开了神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能够知道什么是真对自己灵魂是真正有益的。你别看今天呢，在世界上很多成功的人好像远离神，他好像很成功，但他们其实并不知道什么对他们灵魂是最有意义。从永恒的角度来讲，是对他们最有意义的，他们不知道的，他们并不知道的。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人可以告诉他生命的真相是什么。谁能够告诉我们生命的真相呢？在日光之下，主耶稣不是这样讲吗？瞎子领瞎子，这就是世界上的光景，世人的光景，瞎子领瞎子，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你生命的真相是什么，除非怎么样？除非你回到神面前，除非你从圣经里面得到启示，除非你跟那些近前的那些神的儿女们在一起，从他们身上你们可以看到生命的真相是什么。所以在日光之下，一个不认识神的世界，世人就这样虚度了光阴，就虚度光阴，很快的，其实非常快的，就可以走完人生的一生，毫无意义。你知道吗？生命过得多快，非常非常快。特别你有孩子以后，孩子你发现一年级又过了，一年级又过了，一年级又过了，一直过了，你看他一直在长，其实你就一天天在老了，生命就是这样，就一晃眼就过去。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这就像什么？就像影子一样， 为什么叫影子？影子存在的时候，你看到影子，对不对？但是影子一离开的时候，怎么样呢？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对不对？因为那影子对这世界上不会造成任何影响的，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今天就看完这很简单的看完第六章，非常宝贵的一章啊。那我们简单的来去回想一下，回顾一下刚刚所说的，有几种人？两种人。第一种人是哪一种人？有没有福气？有福气，能不能享用？不能享用啊！为什么？因为他远离神啊，他只想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啊，他们以为他们可以享用这些东西啊，但事实却是，我们未必能够享受。享受那些牺牲，以追求牺牲，以这个远离神为代价，那么大的一个代价，所得到那些东西，我们不一定怎么样能够享用的啊。我们需要知道，得到福气是一回事，啊，得到福气是一回事，但是能够享受福气的那个，那就会是另外一回事。神有时候会用一种非常讽刺的方式来回应我们这种远离神的态度。神在这边是不是非常幽默？神有时候他不是说打你啊或怎么样，不是啊。神是让我们得到了却不能享用，是用一种非常幽默的方式，非常讽刺的方式，让我们来得到一种啊，得到一种怎么样教训啊。第二种是哪一种人？第二种就是那些正在追求满足的，但他心里面有没有满足啊？没有满足啊！他正在追求福气，让他得到了满足啊！他可以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也可以是一个很上进的一个穷人啊，他都有可能啊。他们努力去追求这口腹之欲啊，这是一个代表，代表说我们今天是实际上追求很多我们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但是呢却不能满足。我们以为很粗暴的以为说，我们只要钱多一点。我们家房子大一点，我们孩子孝这个念好一点，我们就生活就美满了，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嘛，对不对？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满足。人告诉我们，就像主耶稣曾经告诉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说什么？你喝了这井水的水怎么样？还是会再渴的。你喝了它还是再渴的。就像我所举的比喻，像桶子底下有个洞一样，你装了水进去，它还是会流掉的，还要不满，还要再加水，你永远没有办法保持着水桶满的。所以主耶稣告诉他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个原则是什么？一条道路，一条道路，怎么样才能得到满足呢？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啊！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涌。”直涌到永生，直涌到永生。人只有连接于创造他的那位造物主，才不会败坏。因为神已经在他生命里面定下一个完美的旨意，让这个人能够依靠他，亲近他，从他那边得到一个人生的智慧，知道怎么样安排自己人生的一个先后次序。我不是再一次我要强调，不是不要工作啊，不要努力，不是。是乃是先后次序，必须要在神面前得到一个智慧。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最后的满足喜乐。但人一旦脱离了神以后，就趋于败坏，我们所得到的最后却得不到满足啊！因为这就是人所给人所定下，神给人所定下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本质。人必须要依靠神，否则就会失去这幸福啊！最后就会怎么样？灭亡沦亡啊！最后我想最后就强调这句话了啊，就是我们千万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把赐福气的神，不要把赐福气的神和神所赐的福气给分开。阿们。我们能不能把赐福气的神和神所赐的福气给分开？可以不可以？这两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这是同一件事情。当我们要得到神的福气以前，我们要得到神啊，赐福气的神和神的所赐福气是一样的，是一起的，要得就两个一起得，而不是说 我不要神，我只要神所赐的福气，这样明白吗？所以所罗门说，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最大福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这是神的手。我们今天有福气，这是一回事，但能不能享受那福气呢？你有没有福气享受你的福气呢？那是出于神的手。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要有这种，要得到这种第二个福气啊！所以我们不要把神赐福气的神和神所赐福气给分开来哈。这一切都出于神，所以我们要来亲近这位神，我们要来依靠神。我们如果离开他，我们拼命想要靠自己的方式来寻求快乐，寻求人生的幸福的话，最后我们所有所遭遇的，我们自己所遭遇的怎么样？最后却要分散。所罗门告诉我们，你所遭遇最后就要分散。我们并不能从自己的劳碌当中最后能够得到那个福气的哈。我们的本分是什么？上礼拜国清弟兄在讲到说，我们本分是什么？就是要敬畏神。传道书告诉我们，就敬畏神，让我们一生都能够活在神的赐福和他的保护里面。神要赐福我们，神的心意是好的，我们定下的本质定义，这个生命的规律是好的，他要赐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敬畏他，一生活在他的赐福和保护之下，不要远离他。阿们。好，我们起来祷告哈。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神，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感谢你，主啊，再一次让我们看到活在日光之下的一种可悲。主啊，世人离开了你以后，追求自己的幸福，却不知道主，原来你就是要给我们幸福的。主，我们为什么要绕开你？我们要为什么要远离你，去追求那个我们自以为幸福的幸福呢？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来转向你。主啊，让我们在这当中，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也能够来转向你，让我们看到你是万福的源头。主，你是万福源头，当你赐给我们生命，这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恩典，就是一个福气。今天我们能够在世上，主啊，我们能够借着我们这个生命能够享受更大福气，主要就是你自己。主啊，让我们不要把你所赐的福气和你自己本身给分开来。主啊，你和你所赐的福气是一并的来赏赐给我们的，让我们能够来归向你，让我们能够爱你，主啊，让我们能够体贴主你的美意，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仰望在你手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